开始就坐。那我今天探讨问题是关于这个道德观的问题。那道德观说的是我们人们对于这个是非对错的这个判断。比如说，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都同意很多事情是错的，比如说虐待儿童啊、谋杀、偷窃这些。那么我们也都同意很多事情是对的，像是我们会去追求人权、平等、正义、诚信、关怀弱势等等。那这些价值在我们现代社会，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都是非常普及，可以说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道德标准。那这些道德标准是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无神论者都接受而且相信的。那无神论者虽然不相信神，但是依然是可以是非常有道德操守的人。很多无神论者也很积极的在推动这各种的人权运动。关怀弱势这一些，那这些都是很好的。那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持守这些道德观是有理有据的，是有根有基的。因为在基督教的世界观里面，我们相信神创造了世界，所以整个世界必须要照着神的心意去运行，那我们才能够繁荣兴旺。而这些道德观就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去宣扬这些道德观是有根有基的，在我们的世界观里面，这些道德观念是有理有据的。但是问题来了，无神论者对于基督徒的一些道德观是很有意见的，因为基督徒在某方面的观点与他们世俗是相违背的，比如说对婚前性行为、对变性同性这些议题，那这些冲突就让无神论者提出这些口号。要阻止基督徒把圣经的这些原则带到公共政策当中。这些口号像是这样的，他们会说：“哦，圣经或许是一本重要的文学作品，但它不是道德的权威，它不应该被用来制定公共政策。”然后有人说：“我们不需要一本古代文献来教我们判断是非对错。”也有人说：“我们只要用科学和理性就可以足够判断道德。”那些现代口号。乍听之下，好像有点道理，好像在跟我们说，世俗的道德观是更加优越的、更加理性、更加科学的、更加有理有据的。所以接下来今天重点我们会来探讨，如果没有神，那么无神论者的道德观到底是哪里来的？无神论者道德观到底是，是不是更加理性？是不是更加科学呢？他们是怎么支持人权、平等这些概念的呢？那所以我相信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他们道德观背后的根基是很松散、很薄弱的，是有不理性在里面的。我们最后也会看到，基督教世界观才是最能够解释这些现代道德观的。所以我们可以确信，我们的道德观是更站得住脚的。我们能够在面对这些口号的时候不被牵着走。那我们这就来检视这个无神论框架之下的道德观。就是如果没有神，那无神论者的道德观到底是哪里来的？那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无神论者所相信的自然主义可以解释道德观吗？以下这一段是一则无神论者张贴在《纽约时报》网站的评论，他这样说：“他说科学家们最近透过哈勃太空望远镜对着宇宙进行观测，只花了一周的时间，科学家们就发现了3万个星系。”这些星系已经有130多亿年的历史，当中啊包含好几兆的恒星，以及更多数不清的行星。面对这么浩瀚的宇宙，你究竟有多重要呢？你并不是独一无二的雪花，你并不特别，你只是这个地球堆肥上一小块腐败中的物质。你的身份以及你在这短暂一生中的成就，最终都毫无意义，一切都是虚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在每个当下庆祝生命，毫无保留的去爱。那我不知道大家读完以后有没有发现这段文字里面哪里的不对劲？那我相信很多台下的聪明的弟兄姐妹已经可能发现这里面的逻辑问题。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那这段文字的问题在这里，它前半段告诉我们自然主义所相信的，告诉我们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是什么。他们相信没有神。没有超自然的事物，他们相信这世界唯一存在的就是物质。他们相信人们在世界上并没有特殊的意义或是使命， 没有死后的世界。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任何事情，无论是善良或是邪恶，最终并没有任何差别，也没有意义。但是，这段文字的最后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当下庆祝生命，要毫无保留的去爱。那问题就在这里：这前面的自然主义和后面的要庆祝生命、毫无保留的去爱，两件事情其实没有逻辑关系的。如果只是地球上面一块在腐败中的肥料，我做什么最后都没有区别。那我为什么要毫无保留去爱呢？我为什么不是毫无保留的自私呢？为什么不是让我一辈子钻漏洞、巧取豪夺去满足我自己的欲望呢？如果整个宇宙只是一场意外，那任何的物种它的存在都只是偶然，没有意义。那我为什么要追求正义和和平呢？我去追求和平和追求暴力有什么差别呢？那这就让我们看到无神论者所相信的这种道德观，像是人权、平等这些，与他们的自然主义这种观点是脱节的。自然主义是无法理性去解释道德观的。当一个无神论者他要去支持人权平等的时候，他必须要接受自己的不理性在里面，他要假装这些价值是有意义的，即便他的世界观告诉他这些其实都没有意义。那么如果无神论者可以把自己这种不理性的道德观带到公共政策里面的话，那为什么基督徒不行呢？我们都是把自己的信仰带到公共政策里面，不是吗？那有一位无神论畅销书作家 Yuval Harari，他也同意在自然主义的世界观里面，人权是不存在的。他在这次演讲里面，他说到：“你去找一个人，你把他剖开，看看他里面有什么。”你会看到血、心脏、肺、肾脏，但是你找不到人权。人权只存在于人们的虚构幻想当中。那 Yuval Harari 他并不是说人权不好，而是说在自然主义的观点里面，人权纯粹是人类自己想象出来的观念。所以这是无神论者自己也同意的。好，那既然自然主义无法提供答案，那么无神论者必须要从别的地方来支持道德观，那接着他们就想到了进化论，用进化论来解释道德观。那这些无神论者就提出了这样的说法，说：“哦，我们不需要圣经或神来告诉我们是非对错，我们只要看生物学、看进化论就好了。”他们会说：“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有的这种道德感觉，其实都是演化而来的，是透过基因传递，从我们的人类祖先传递给到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我们有以前很久以前有一部分的人类祖先，他们心里有这种舍己为人、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感觉。而这一类的人类祖先，因为他们常常互相帮助，所以他们就比另外那些没有这种感觉的人类祖先更容易生存。所以这些生存率更高的人类祖先，就渐渐的把这种基因传递到现在给我们。所以，我们现代人也会有同样的道德直觉、道德感觉，会认为舍己为人，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是正确的，是对的。那这就成为我们道德观啊。但是，这个理论真的站得住脚吗？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点问题啊。第一个是我们遗传而来的这个生物本能，并不一定适合现代社会。就像过去这些生物本能帮助了我们的老祖宗存活下来，它也不代表我们现在就要照着这些本能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我们都喜欢吃甜食、咸的、油的这些，那这是因为这一类的食物含热量很高，所以它可以在古代的时候很有效率的帮助我们的人类祖先摄取足够的热量，就帮助他们存活下来。那这种生物本能就遗传给我们的现代人，所以我们现代也会想要吃这些高糖、高盐、高油的。但是到了现在，我们这种现代社会这种营养丰盛的环境里面，这些本能反而是我们要去抑制的，要去压抑的。当我们提到说我们要养生、要活到老的时候，现代医学反而告诉我们要少糖、少盐、少油。那这就是与我们的生物本能相反的。所以，进化论带给我们的生物本能，并不一定适合现代社会，并不能够完全告诉我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我们仔细去研究生物界里面各种行为，我们会发现这些行为其实与现代的这种人道道德观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有些无神论者他们宣称说：“哦，你看猴子和猩猩，他们又没有读圣经，他们也知道要舍己为人，他们也会表现出这种自我牺牲的行为，所以进化论可以解释我们的道德观。”那这样说法是有部分的事实。但是他们没有说的部分是，动物里面的这种自我牺牲、无私利他的行为，几乎只存在于自己的家族部落内部而已。那如果是针对别的家族、别的部落的话，他们反而是彼此攻击，就像猩猩他们会形成自己近亲的部落，那这个部落里面会彼此照顾，但是他们与周围的部落反而是彼此竞争的，用暴力去抢夺资源的。那这就变成这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所以，如果要用完整的生物学角度来讲的话，进化论能够告诉我们的生存策略，应该是我们去跟与我们类似的人结盟，彼此照顾，然后让我们这个族群壮大，我们就可以去抢夺别的族群的资源、土地，甚至把一些弱小的族群把它们消灭掉。而且，我们如果只看生物学的话，人也不应该是平等的，因为那些不强壮、不聪明的就应该要被淘汰掉才对。所以，如果一个无神论者他真的很愿意理性的、逻辑的去顺从进化论所带来的道德观的话，那他应该会支持希特勒、纳粹、种族歧视，他应该会去支持奴隶制、侵略战争这些。那这些都是与我们现代人道的道德观背道而驰的，所以当一个无神论者他要支持人权平等的时候，他必须要承认自己的不理性，他必须要假装他的生物本能不存在。那我们这就看到现代主流的这些人权平等的道德观是不符合生物本能的。一个无神论者他不可能一边主张人权正义。一边又说道德观完全是生物进化而来的，所以对这样子的人来说，他只能把现代的这些道德价值当做是一种信仰，而这个信仰与他们的道德观、与他们的世界观是互相矛盾的。那这种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用进化论来支持道德观的这个荒谬。那接下来有另外一部分无神论者就提出另外一种观点。那既然生物学进化论行不通，那就承认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吧，没有，本来就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吧。他们就发展出这种相对主义社会建构的理论。那这个理论是在说什么呢？他说的就是说，这世上没有绝对的道德观，比如说杀人、偷窃这些并不是绝对错误的，这些都只是每个社会自己所达成的共识，那每一个社会自己形成自己的道德观，去帮助他们的社会维持秩序。那有些社会认为，要争取女性地位的提升，那有些社会可以接受女性地位的低下，那这些都是可以的，没有哪一个才是对的，没有哪一个才是更好的。那这个是这个理论的说法。那这样的世界观的问题在哪里？首先，我们同样要提出这个世界观之下的不理性，就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被主流媒体影响啊、操弄这些。在这个世界观里面，只要这个社会，向来传统以来认为什么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是对的；或者只要越来越多人习惯接受某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渐渐变成对的。那这样的世界观就很容易受到有影响力的这个媒体啊，或是政党这种独裁者的洗脑或操弄。那就连无神论者他们自己其实也察觉到这种道德观之下的不理性。现今这个 YouTube 平台上面最成功、最热门的无神论 YouTuber 叫做这个 Alex O'Connor，那他曾经录了一集影片，探讨一个电玩游戏里面的道德反思。他所探讨这个电玩游戏非常热门，那这个游戏主打就是自由度，你玩家可以在游戏里面选择做各样的事情， 你可以在游戏里面选择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安分守己；你也可以选择做一个歹徒，拿着各样的武器去伤害各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作为娱乐。那当然，Alex 他认为这种电玩游戏是里面的暴力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也是社会上普遍所接受的。他说，研究表明，这种游戏中的暴力并不会滋生出现实中的暴力，所以这种游戏中的暴力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接受的。但是 Alex 他发现了一件令他摸不着头脑的事情，他发现这个游戏里面有各种的人物可以让你去杀。包括老人、男人、女人、白人、黑人、亚洲人等等，但是却少了一种人。这种人是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但是你在游戏中是完全找不到的。那如果想，又想得到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那这种人其实就是儿童，在这个游戏里面是没有小孩子的，是没有儿童的。那 Alex 他就开始思考说，如果今天游戏开发商真的把儿童加进游戏里，让玩家可以随意杀害儿童作为娱乐的话，那这就让变成一件让他觉得非常恶心的事情。他非常确信，在电玩游戏中杀害儿童就是错的，光去想这件事情就让他觉得非常恶心。而且他也非常确信，如果真的在游戏中加入儿童角色，让人们去玩家去杀的话，那游戏公司肯定会面临这个整个社会强烈的舆论谴责。那这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社会道德观里面的矛盾，就是同样在游戏中杀人为乐，为什么在游戏中杀害儿童突然就变得不道德了呢？而杀害其他各种人却是可以接受的呢？如果你说在游戏中杀害儿童是错的，因为这个淡化了这个暴力所带来的后果，让人轻忽了现实中暴力的严重性，那么这个理由同样也要用在其他各种人身上啊。那么，但是为什么社会上又觉得说，在游戏中杀害成年人是可以的呢？那相反的，如果你是说，哦，这是个游戏啊，这个游戏中研究表明游戏中的暴力又不会滋生出现实中的暴力，那同样的理由应该也要用在游戏中的儿童身上啊。你应该也要允许在游戏中杀害儿童啊，所以一个是在游戏中杀害儿童为乐，一个是在游戏中杀害成年人为乐。为什么社会的道德标准对这两件事情是不一致的呢？为什么社会上对这两件事情的态度好像是非常随机、没有原则的呢？那 Alex 他想破头也想不出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所以他最后只好无奈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这个现象背后只是可能是社会大众对一些事情习惯，对另外一些事情不习惯，如此而已。他认为社会道德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被感觉和习惯所决定的。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社会建构论点的不理性，就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只要这个社会越来越多人习惯接受某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渐渐变成对的。那这种世界观不就正好为各种的罪恶打开大门吗？就拿种族歧视来说好了，比如说，只要美国社会越来越多人歧视打压华人，让这种风气变成主流，而被主流社会所接受，成为一个共识，那么一个华人的无神论者，他就只好摸摸鼻子被歧视喽。因为在他的世界观里面，这已经变成一件对的事情了，不是吗？或者只要主流社会开始认为，哦，毒品、烟酒、枪支不应该要有任何的年龄限制，要开放给所有的儿童，那这件事情就变成对的喽。那这种世界观就是随波逐流而已。那另外，我们也来稍微探讨一下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一个无神论者主张说，道德是相对的，任何人都不该把自己的道德观强加在别人身上。那为什么他又坚持只有自己可以投票，坚持把自己的道德观放进公共政策里面，叫别人遵守，但基督徒却不行呢？如果他真的相信道德是相对的，那么他才是最不应该去投票的，最不应该表达自己的道德立场的，不是吗？如果你的道德观不是真理，只是主观的感觉，只是你自己的意见， 那你凭什么让你的意见去成为立法的依据？那我们基督徒也同样不应该相信这种相对道德的谎言。有些基督徒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就不愿意去表达自己对这个同性婚姻、儿童变性这些事情的反对。他们会认为自己不应该把这个圣经而来的道德观加在别人身上。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么想，你对其他事情也不应该表达反对，不是吗？比如说像是开放儿童吸毒啊、吸烟喝酒这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实践神所说的这些要去寻求公平、指责残暴的人、替孤儿伸冤、替寡妇辩屈呢？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宣扬这些公义的事情呢？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如果没有神，我们还能不能找到一个道德观的根基呢？我们已经看到自然主义、进化论、相对主义与社会建构理论都无法提供一个稳固的道德根基，而且这是无神论者他们自己也意识到的问题。所以现代的无神论者又开始思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出路？是不需要用神来解释道德观的。那接着到了近代，无神论的哲学家又发展出了今天要说的最后一个理论，就是这种不证自明、不用解释的理论。那这个不证自明的理论是说，现代这些道德观念都是客观真实的，而且这些观念都是不证自明的，不需要解释，是最基本的公理。像是人权、平等、正义、诚信，这些是好的。那杀人、伤害儿童，这些是错的。他们说，这些事实就摆在那里，就好像外面有云朵、太阳、树林什么，你知道他们就在那里。同样的道德观念就在那里，不需要再解释。不管你主观认同或不认同，这些道德观念就是事实。人的意见是无法改变这些客观事实。那这个观点就非常有趣了，因为他就推翻了以前那种无神论那种相对主义的观念，这反而就向着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更靠拢了一些。那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不证自明的理论，大概是在去年这个 YouTube 上面的福音派的牧师这位 Gavin Orland 他在探讨道德观的问题的时候，他大学本身是主修哲学系的。所以他就问他哲学系的这个无神论朋友，一些学术界的朋友说：“哎，你们现在无神论的道德的理论发展最新的理论是什么？”所以他的朋友就把一些学术论文发给了他。那他总结以后，结果就是我所介绍的这个理论。然后我当时听完的话，我就想到：哎，我也有一个这个哲学系的朋友啊，那他也是无神论者，所以我在去年也跟他通了视频，把我对这个理论的理解。告诉他，那他也证实了我的理解是正确的。那这个就是无神论学术界最新的理论。那这个观点是有可夸的地方，就是他与基督信仰都相信有客观的道德标准，这是值得我们给他拍拍手的。但是最大的差别是，我们基督徒相信道德观的来源背后是一位真实存在的活着的神。但是他们认为道德观背后不需要有源头，他们只把道德观当作冷冰冰的客观事实，没有生命的事实。那在以前，如果你问一个无神论者说："哦，人权是怎么来的？"那有些至少会找个理由说："哦，我们需要人权，因为人权这个观念可以帮助社会稳定，可以提升整体社会的这个幸福感。"但是这个新的理论会说。No, no, no！不可以去那里，我们停在这里就好了。他们说，人权就是客观是存在的道德事实，不需要再解释，不需要有理由，它不需要有一个更底层的理由来支持它。那这就产生一个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这种冷冰冰的道德观是没有办法解释道德责任的，意思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我们要遵守这些道德观。那我举一个例子，现在大家看到听说是这个墙倒最新流行的外墙配色，现在的这个房屋翻修的团队好像就是选用这个颜色。那我们现在来假设这个配色就是科学证明客观最好看的外墙颜色好了， 这就是一个事实，不管你接受不接受。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家想要换外墙的话，我们并没有责任一定要选这个最好看的配色。我太太如果想选粉红色的话，其实也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人能够拿我们怎么办。但如果今天我们是住在那种 co-op 小区，有物业管理公司规定我们只能够选这种配色，我们就有责任要遵守这个规范，因为物业公司对我们有管理权，还有权柄。那我们既然在物业的管理之下，我们就要对物业管理公司负责，要遵守他们的规范。或者拿我们夫妻之间的尊重当做例子啊，对我来说，尊重妻子是一个客观道德事实。但如果这件事只是一件冷冰冰的事实摆在那里，这件事情并不会跟我说话，他也不会跟我互动，他就不影响我要如何对待我的妻子。如果我常常很没有礼貌的对我的妻子说话，那这个道德事实他其实也不会有任何的反应，所以我并没有责任要尊重我的妻子。但相反的，如果这个道德事实的背后来源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掌管宇宙万物，他也掌管我的生命，那他有权柄管理我，他也要我去尊重我的妻子，那这时候我就有责任来尊重我的妻子。这就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没有一个超越性的位格去仲裁是非对错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在乎是非对错呢？就算有规则在那里，如果没有裁判的话，那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就好了吗？我们为什么要在乎一个冷冰冰的规则？所以这无神论的理论，正好帮我们指向了一个更好的解释。那就是今天的重点，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人权、正义这些是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如果你相信罪恶也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说哦，我个人不喜欢他们那样做，那么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些观念是从神而来的，是神把这些道德观念放在我们的思维里面，这就叫做所谓的道德论证。就是从道德观的存在来论证神的存在。如果你相信道德标准是客观的事实，那么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有一位神创造了这个世界，而在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他的属性就成为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规范和标准，就是道德观念。所以最后来做个复习。在现代社会里面，无论是信主或不信主，我们都同意许多事情呢是错误的，我们也都同意许多的事情是正确的。那这些都是非常普及的道德标准。那么问题就来了，哪一个世界观能够最好的解释这些道德标准的存在呢？这些道德标准在哪一个世界观里面是最有理有据的，是最站得住脚的，是最能够自圆其说的呢？我们探讨了无神论所提倡的自然主义，结果发现自然主义其实不在乎这些道德标准，因为到最后你的生命和成就其实都没有意义。我们也探讨了无神论所提倡的进化论，结果发现如果你照着进化论的逻辑走，你反而要反对这些道德标准，你反而会认同希特勒的做法。我们探讨了相对主义与社会建构，结果发现，如果你真的相信相对主义的话，那你凭什么要求别人接受你的道德标准呢？你凭什么去谴责希特勒呢？你凭什么去反对你社会里面已经认同的这些罪恶呢？你凭什么去反对你文化里面已经允许的这些邪恶呢？那么探讨了不证自明的道德观，结果发现就无法解释道德的责任。但是这个观点承认了超自然客观事实道德事实的存在，就开始向着基督教的世界观靠拢。那最后我们看到，最能够解释道德标准的就是基督教世界观，这些客观道德标准的存在，就成为证明神存在的有力论点。如果你相信人权、正义这些是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不能被人的意见或是论证所改变，那么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些观念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我们去持守、去宣扬这些道德观也是有理有据的。好，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和内容。大家有什么问题？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道德观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道德观，对和错，判断对和错，道德标准。你可以，你也可以去查，在 Google 上面查这个字典里面的定义。你要我帮你查吗？有区别啊。比如说，对我来说，尊重我的妻子是一件道德事实，但是我如果不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并不会被抓起来关，我并不触犯法律。对，它是标准，但是你有神的话，就有约束在里面。这不叫做演化吧？演化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开始在变化，但是道德和法律是两件事情。对，法律 enforce 道德，所以呢，道德和法律是两件事情。我们先有道德，然后我们才说，因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我们把它制定成法律，要强制整个社会来遵守。好，你定一下演化是什么？好，我们就假设你说的是对的，那你要说什么，好不好？然后呢？很好，我们之后可以慢慢的来讨论。那你觉得哪一种观点最能够支持人权这个观念呢？ 那你这个没有办法支持人权了，因为如果有一个人你不 care，他就没有人权了，不是吗？我觉得你没有明白我的问题，就是说我的问题是哪一个世界观最能够解释人权，就是基本人权，不管你爱他或不爱他，每个人都有人权，不管他有没有能力，他是一个小婴儿，或者他快死了，他都有人权。这我不同意。那 我觉得很多人会不同意的。人权是有固定的标准，还有固定的定义的。谢谢你的意见哈，谢谢你的意见。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停在这里，我们之后要讨论的话，可以私下讨论。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是可信的，你的道理也是真实的，是吧？让我们都能够对你的话语能够紧紧的抓住。主要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分辨的心，可以不被世俗的这些谎言所引诱，所牵引，是吧？也赐给我们对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真理，把你的真理传扬，也能够让你的真理，让你的美意能够行，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行出来，彰显在这个社会上，是吧？也，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